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疫情引起的后遗症。下面请听晓峰的报道。
目前中国各地大医院持续爆满，无征兆的猝死者激增，因感冒身亡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不少民众质疑官方隐瞒疫情，殡葬业也特别忙碌，还有烧尸工披露最近晚上都要加班。最近不少中国网友在小红书晒出新冠病毒试剂呈现阳性的照片，并质疑官方隐瞒疫情。而各地大医院持续爆满，人群大排长龙，楼道里都是加床。有河南民众披露，目前当地人出现的症状都跟感染新冠病毒一模一样，扛不住的很快就去世了。
是的，泰国和美国的预言家都一起指向中国会有些新的疫情的，而且那个疫情是会很快死人的，没有药医的。莫非这些病毒已经在中国境内在这里酝酿着蓄势待发？如果是这样，大家真的要小心啊，警惕警惕。
河南新蔡县民众小张说，前天晚上儿子发烧，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我感冒这几天没吃药硬扛过来，感冒动不动都挂人。河南新蔡县民众小蔡说，喉咙疼，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前两年就是这样子，很多都发烧了，打吊针很严重的都走了。化名王婷的遗体化妆师透露，最近猝死的人很多，殡葬业特别忙。他说，每天都干不过来的活，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可能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直接就到殡仪馆了。通知家属的话，直接就是在这殡仪馆，家属是受不了的，哭得伤心欲绝啊。吉林烧尸工葛先生也表示，最近去世的人很多，现在殡葬行业属于热门行业，已经不是冷门行业了。2021年年底，疫情防控开放后，殡仪馆大爆满，有许多新人加入这个行业。吉林烧尸工葛先生说，这几天又死了不少人，晚上去加班，根本就没有休息。湖南常德贺先生说，这个月很多走的，没什么症状，一个男的还冬泳啊，还一个我同学呢，搞太极拳啊，这两天走了两个50多岁，身体蛮好的，他的嫂子也走了，医生报是癌症，再一个心梗。
哎呀，我记得年几之前呢，有个国内的医生，我唔记得咗个名啦，话而家中国人呢一般系冇健康嘅人啊，顶多都系亚健康啊。你唔好睇佢龙精虎猛，又做 gym 又做其他运动，运动健将啊，佢哋如果一旦病下嚟呢，就会好快咁死亡添噶。睇嚟各位医生都系讲紧良心嘅大实话。而家中国人亚健康嘅情况呢，我谂好多中国人都知噶啦。除了有些被洗脑的小粉红不知道之外，不过那些人呢死了还以为自己应该生 cancer 生艾滋，那没法了，他们认知是这样。
湖南常德贺先生表示，从去年12月开始，身边有好几个亲友是运动健将突然猝死，他们都是被中共洗脑的小粉红，他本人唾弃共产党，早已声明退出中共，一直很平安。
这位贺先生真的有智慧的，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很平安。为什么说他有智慧呢？原来在中共国里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这样这个最大的骗子在中共国里面，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了。你哪个相信了他的一句说话，你就会在那个问题上失掉性命啊。所以他不听共产党讲，执返条命仔，不要去打些有毒的疫苗啊。还有大家会不会发觉近来呢，国内在抖音啊、微信啊、小红书那里，那个舆论监控啊，好像松了一点。即使好像河南新蔡县那样，虽然是封网啊、宵禁啊咁啊，但是消息都很多评论都没有删到的。那到底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有消息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共穷啊，没钱啊，连到基层那个维稳费都受到限制啊， 可能有啲人被拖欠工资啦，咁喺做嘢嗰方面就当然系冇咁落力啦。但系一旦呢啲拖延工资嘅情况出现，仲蔓延到公安、武警或者国安、国保嘅时候咧，咁会出现啲乜嘢情况呢？下边请听 Ada 嘅报道。
我做辅警已经九年啦，月薪2900蚊，妻子抱怨，同学嘲讽，我应该何去何从？这个是近期大陆抖音平台上广为流传的影片，有海外网友表示，最近抖音大面积冲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维稳的钱没批下来，审核员疑似已经被欠薪。有网友表示，现在欠薪已经蔓延到基层公务员了，按照这个趋势，警察也都快欠薪了，最先欠薪的就是派出所了。中共公安部1月8号公布了一组令人侧目的数据，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2.8%，严重暴力犯罪降了 4.7%， 拐卖案件暴跌 40.7%， 连传统的盗抢骗亦都降了 21.2%。 官方的新闻标题写得很大气，再创本世纪以来新低，社会治安持续巩固。新华社的报道简洁到就似一张卫生纸，只是列了数字不讲原因，没有提到警力，更加没有讲到钱，看着那些数字就似听着又一首熟悉的文革进行曲，但是越听越让人惊悚。有网友表示，就讲拐卖个案件暴跌 40.7% 呢个数字，生活在中国的人会相信吗？事实上，近期中国的人口失踪案已经失控的状态。2025年12月，山东博主淄博品味之旅发布影片消息指出，紧急提醒，近期失踪人数暴增，大小细路外出都要警惕。
都给我听好了，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呢名博主话，10月份的数据格外惊人，从几岁的细路到几十岁的成年人都有失联的情况，不少人发现村里边偏僻的路上出现了不少外地牌照或者是无牌照的货车，建议大家少外出，大家要注意了，最近千祈不要让细路独自出门，日头晚上都不得，失联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现在经过多方调查和内部人士的爆料后发现，公安立案数虚假繁荣并非源于犯罪数量的减少或者是消失，而是源于行政力量的系统性塌缩。直白一点讲，不是坏人变少了，而是基层公安已经穷到办不起案了。在共产中国，暴力机关的运转一直是无上限的，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今天呢，这一切似乎静鸡鸡地变了。因为接近司法系统的内部人士冯先生表示，现在派出所不是考核立案率破案率的时候了，而是日日只是想着怎样搞钱，警力不够，经费紧张，造成那些需要人看着、需要时间磨、需要反复取证的案件一拖再拖，最后就搁置了。乡镇派出所的工资靠地方财政，钱一紧张就要先算账，办案就要先顾眼前。他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没钱，派出所也都要算账，一般都会先处理程序简单、周期短，又是本地发生的案件，那种取证麻烦、时间一拖就很长的案件，讲白了，没人愿意一直跟踪，干脆就不立案了，能悭一点就是一点。多名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维权人士和访民都表示，近几个月来，当地的国保人员与他们接触的频率明显下降。长期从事维权事务的潘先生对记者说，以往国保人员经常以谈话、食饭为由将他带走了解情况，但是近期类似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他说，他们好几个月没来找我了，我估计是真的没钱了，以前一来就将我带去食饭，他们自己也都沾着光，点的菜都很贵的。上海访民王先生对记者透露，依家唔单止系维权嘅群体，一啲长期关注公共事务嘅学者同埋意见人士，近嚟亦都较少再被国保人员约谈。佢话：我知道山东、河南嗰边亦都有人同我讲，依家国保基本都系躺平啦，一般都系打个电话问一下，好少再有人叫出去食饭。以前系常态，依家基本都停咗啦。一位大陆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从中共嘅制度层面嚟睇，立案数量下降并不意味住违法犯罪行为减少。佢话案件立唔立，好多时候唔只系睇有冇事，仲要睇人够唔够、钱够唔够、值唔值得立案。20年前就有呢种情况啦，警察办案嘅经费紧张，几百蚊嘅抢劫案，有啲地方干脆就唔立案啦。如果立案嘅成本比破案仲要高，基层单位往往就选择唔立案啦。化名萧永嘅安徽异议人士喺接受采访时话，国保已经超过半年冇嚟揾佢啦。自从旧年六四因为发帖揾过我之后呢，佢哋到今日都冇再揾过我。当时要我主动汇报自己嘅情况，我觉得冇呢个义务就拒绝咗啦。至于公安办案经费紧张嘅问题，萧颖对记者话，相关嘅情况喺一啲地方已经有体现。佢话佢哋确实系经费紧张，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亦都反映国保揾佢哋嘅次数明显减少咗。但系我自己唔会主动去同国保联系，亦都有受访者指出，国保人员减少面对面接触，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群体完全脱离管控， 一些人仍然被要求保持通讯畅通，或者是被口头提醒不得参与特定的活动。一位受访者表示，警方目前采取的方式更似是一种低强度、低成本的管理手段。中共公安部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回应外界关于立案数量变化原因的具体疑问，有关基层财务状况、警力负担和执法资源分配等问题亦都未有在公开信息中被提及。有舆论认为，在当前经济环境之下，中共执法资源受到现实的限制，可能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他认为最敏感的领域。公安部披露的立案数量下降亦都被视为与这个背景相符，亦都有网友表示，在资金紧张又要完成规定维稳任务的情况之下，中共的暴力机关不是全部躺平，而是正在改变模式。比如说，一些被关注的重点人物以前是为了防止他们在敏感时间出去露面，可能采取强制旅游甚至带出去吃饭等相对软性的手段，现在不是了，因为没有钱了。那些负责看住的国保和办案人员亦都心情烦躁，维稳对象面临的可能不是请吃饭，而是被他们打。
恃强凌弱呢，在国内是很普遍的一回事，鬼叫你做下门亲家咩？只有挨打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月8日上昼9点左右，中国著名人权捍卫者陈云飞喺居住嘅成都西浦镇珠江路一个小区内，遭到一名男子殴打谩骂，眉骨骨折缝咗4针。而案发所属地嘅珠江路派出所未有俾出调查嘅结果。知情人王浩第二日表示，事发时陈文飞同往常一样推住90岁的母亲落楼下散步，突然间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冲上来，一边大闹并质问几个问题，一边暴打陈文飞，并扬言不要在 X 平台发帖。陈文飞没有还手，面部多处受伤。王浩说，陈文飞所住的楼下平时都有蹲点监控的警车和国保人员，但是事发时无人上前阻拦，陈文飞当场报警，警察只是做了口供不录，并没有答复亦都没有处理的意见。他认为，由于陈文飞坚持发声和义举，遭到当局的记恨，这个是典型的打击报复行为。有哪些人员、机构、幕后操守，我们亦都会深入调查了解。陈文飞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公民、意见人士，曾经参加89学运，被镇压之后，他回到四川老家生活，仍然坚守民主理念，持续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他先后两次被判刑，累计8年，期间遭受严重的酷刑，2025年3月24日刑满释放。陈文飞出狱之后，一直照顾住年迈的母亲，他们多次遭到当局的逼迁，钱财被洗劫一空，过住颠沛流离的生活。近日他正准备搬离现在住的小区，没想到遭遇此劫。曾经亲历六四，在大陆亦都有被逼迁经历的旅美人士李英姿，批评中共当局利用逼迁手段迫害意见人士是没有人性的。他说，陈文飞是租房住的，最近正在计划搬家，肯定是受到当局的压力，他反复逼你搬家，感是令人非常痛苦的。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全部都在搞鬼，非常残忍，没有基本的人道底线。李英姿表示，陈文飞是目前大陆极少数不畏强暴还够胆坚持发声的意见人士，是大义人，值得敬佩。他做了很多工作，他一直在坚持服刑8年，他付出太多太多了，但是他没有放弃，肯定是警方国保记恨他，他们太恶劣了。
在一个这样的无法无天、政府恃强凌弱的角度底下，身为弱势社群的个人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除了哑忍，最多就口讲几句，现在他连讲都不给你讲，直情要肉体消灭了。看来
网友指出，中共的警察系统分为国安、国保、公安三大部门，国安主要负责对外谍报，国保负责对内的意见人士、信仰群体维稳镇压，公安才是负责普通的刑事案件。打人的摆明就是国保找来的，现在国保也都没有钱了，任务还要完成，心态越是扭曲，手段越是恶劣，这种案件去找公安自然是破不到案的。
这些这样的国情，他们这样分工，显然是只有体制内的人才知道，这名维权人士不知得这么清楚，那不是摸错门口了。 不管摸啱门口定摸错门口啦，结果都系一样嘅，公义系唔会被获得伸张嘅。
显而易见，公安部发布嘅数据只能够讲明中共国依家已经穷到维稳体系都快支撑唔住，根本证明真正嘅犯罪行为喺度下降。
哦，原来如此，收到啦，收到啦，系中共冇钱啊，钱作怪。
而中共教育部亦都传出同样嘅信息，为咗钱，中国嘅学校已经可以唔要面到令人发指嘅地步。一月八号，大陆网络博主乔木喺社交平台发布影片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博雅实验学校存在午休收费嘅问题，学生喺教室里边趴喺台上瞓觉，要缴纳250蚊，大床位就要缴纳600蚊。消息喺网上引起轰动，网友纷纷批评呢间学校无耻到极点。呢名博主对大陆媒体表示，自己系一名长期关注教育公平嘅网络博主，近期收到清远清城区一名学生家长嘅反映，得知博雅实验学校午休收费嘅问题，佢拨打咗学校嘅电话，学校承认收费。博主话：一月六号我拨打咗学校办公室嘅电话，学校告知我呢个费用存在，并称250蚊提供嘅系午托服务，有老师喺教室照顾学生。我问学校有冇通知相关嘅部门备案，得到嘅系肯定嘅答案。一月九号，清城区教育局接线工作人员回应称，喺教室内午休唔允许收费，并称目前呢个午休收费已经取消啦。问题系呢类对学生午休收费并唔系个案，近期类似嘅事件曾经多次被爆出。2025年11月，河南洛阳军河湾小学被爆出，细路趴喺台上休息要收费115蚊，呢个相当于细路一学期嘅学费。学校称桌椅系学校嘅，引发公众对收费合理性嘅强烈质疑，引发舆论关注之后，当地嘅教育局先系称第三方免费提供，日收9毫子使用费，之后又称爱心企业成本价设施，家委会达成共识，收费按日计算，期末结算，最后又称辖区冇类似嘅事件。
反反复复，前言不对后语，结果都系要向你啲学生家长开刀攞钱啊！不过攞钱如果能够解决事件，咁都还好啊，最怕就系攞完钱仲攞你命呢。好似最近嘅河南新蔡事件就系一例啦，唔单止嗰个学生死咗，就连带佢啲家人同埋亲友啊，都无缘无故消失咗啊！你话恐唔恐怖呢？呢个系乜嘢嘅角度呢？
由中共权贵把持嘅电信系统，自然唔甘落后。一月七号，一段实名举报嘅视频引爆网络。视频中，三位身着蓝色工装、身带共牌、手举身份证、自称系中国移动宽频师傅嘅男子，公开指控上海中国移动公司为了达成业务的指标，强迫员工上门给用户人为断网，有道购买高价的套餐，如果员工拒绝执行就会受到惩罚。其中一名举报者说，这个用户报收宽带，上门强行让用户办理增值的业务，如果师傅不配合就开除或者是考核罚款威胁。其中举报者还说，移动公司将50蚊移动用户认定为低端人群，如果用户网络突然间断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人为断了的。一月八号，上海移动发布声明否认指控，声称举报者所讲的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并称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六媒现代快报报道，前述视频已经被下架。上海移动客服中心10086客服人员表示，这个视频中举报内容是不存在的。至于举报者是否为上海移动宽频师傅，由于视频已经下架，他们没办法核实。网友评论说，原来经常断网是他们做的，怪不得每日晚上11点就莫名其妙地断网。感觉是10085做的，我亦都发生过好离谱的事件。其实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还有一个秘密，就是网络速度降速让你升级。还有网友表示，联通又何尝不是呢？三大运营商本来就没有底线，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诈骗了。一位自称已经离职5年的前电信公司员工发帖说，将安装维修人员逼去搞推销、升级套餐、卖路由器、卖光猫、卖机顶盒，小组之间对赌，宽频安装技术培训几乎冇，搞培训除了安全，就是教你怎样呃客户办套餐。
真是岂有此理啊！中共这些这样的权贵垄断的行业，整个电信行业只是三家公司、三个权贵平分天下，本身已经肥到漏油啊，连袜都着不到的了，但是还要用这些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向啲穷的用户、低端用户不断地榨取，到底你们良心何在啊？做人毫无底线，连员工都看不过眼。员工出声，我想这几个员工都是没得捞的了。或者这几个员工就是因为面临离职或者解雇，所以就爆他们大镬了，爆他们屎渠，就是这么简单。
另一个穷疯的行业近日又刷新了人民的眼球，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医疗系统。 2025年12月26号，一名男子发影片控诉自己先后被四家医院的四名医生判定为恶性肺结节，必须立即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最后却被发现是所谓的误诊。他还公布了多家医院的诊断书。这个影片引发持续关注。1月7号，广东省东莞市卫健局就被迫回应将调查核实这件事，但是目前还没有下文。根据陆媒报道，这名男子之前因为持续咳到医院就诊，结果东莞市两家医院都判定他的肺部有恶性的结节，他不放心，又到湖北武汉一家医院就诊，医生看了他以前的检查报告，也都做出同样的判断。他再到东莞第三家医院就诊，医生仍然是同样的结论。但是就在他在这家医院住院准备手术之前，最后一次的加强 CT 却显示他的肺部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件事再度引发热议，很多网友跟帖爆料自己及家人的类似遭遇，其中有人被诊断为心脏病，差点将心脏换了，有人被诊断为甲状腺癌，被误切半个甲状腺，有人被误诊为牙癌晚期，结果掹了牙什么事都没有。有网友建议在第一家医院被确诊了，就再找下一家医院重新检查一下，并且一定要记住对第一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只字不提。
吓，这些咁离谱的事都做得出来？四间医院的医生，你拿个报告上去说前一间判断了这个症，你明明没事的都被他说你有事，下了个死命令要你一定这样医啊。那唯有就是你去第二度再验的时候，就不要带回第一次那些诊断报告给他们看了。这个是方法来的，中共国的医疗系统那些不是医生啊，全部都是屠夫，屠房里面的屠夫啊，穿件白色袍那些呢，就是那些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揭发员包括学校、电信公司，甚至系医疗系统，点样去欺骗人民，向人民吸精抽水之后呢，我哋接落嚟睇翻民间嘅反应啊，对呢个政府有啲乜嘢情绪？
呢个系好少见嘅，中国人集体突破中共官方审查嘅一幕。2025年12月13号喺上海大剧院上演嘅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结束之后，唔少观众自发咁唱起咗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个系电影版嘅《悲惨世界》嘅主题曲，喺中国大陆一度被封禁。呢首歌曾经喺香港雨伞革命同反送中运动中被反复咁传唱，成为咗争取民主自由嘅抗议之歌，系香港社会运动嘅重要象征。唔少网友表示，我相信现场一定唔系事先排练嘅，而系一呼百应，大家平时只系敢怒不敢言。这首歌在香港街头唱就会招来大批的警察，能够在上海的天空回荡已经是一个奇迹。中共害怕人民唱这首歌，就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股风潮，就是网民在某个网页、网站或者是某一条片、某一张照片或者是某一个文章的后边发表简短的和官方不啱 key 的那些跟帖。在中国的抖音平台上出现了一批高敏感度的内容，比如六四天安门运动的画面，包括赵紫阳和坦克人的画面，甚至仲有借维尼等谐音影射习近平。好多网民仲借一啲中共官方新闻播报喺评论区留言，自卫咁样同中共官方唱反调。呢种现象被网民称之为全民冲塔，佢凸显嘅系老百姓不满情绪，系一种低风险嘅反抗方式。呢个现象嘅出现，亦都令人感觉系咪中国网络平台上嘅严厉审核已经失灵呢？
讲到失灵咁严重呢，就尚未至于咁严重嘅。但是中共那个维稳费少了，给钱给立了，拖欠工资这个事实就存在的。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讲了，那在这里也都证实了出来了，我们的估计完全正确。
在1月3号美军捉了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之后，中国网民的舆论呈现明显的分化，部分小粉红跟着官方表态指责美国侵略， 但亦有唔少网民祝贺委内瑞拉人民获得解救，隐晦咁样暗示希望川普亦都用同样嘅方式解救饱受中共摧残嘅中国。抖音影片弹幕出现咗好多 SOS 救我嘅呼救留言。马杜罗嗰两公婆被押解到纽约受审，中共外交部竟然要求美国释放佢哋，并且指美国嘅举动违反国际法。
咪住，讲到呢度停一停先。大家估唔估到中共点解要叫美国释放马杜罗呢？我个人嘅估计就系马杜罗知道太多嘢啊，佢可能比洪森知道嘅嘢仲多啊。因为习近平个特使啊，喺马杜罗被拘捕之前几个钟头，啱啱食完饭分手嘅啫。佢哋就系讲紧点样将中共嗰千几亿投资到委内瑞拉啊，讲投资同埋大撒币，大家懂噶啦嗬。因为杨澜澜事件之后咧，有好多网民就揭发或者叫爆料啦，呢啲咁嘅援外工程啊，其实就系同习近平家族累积海外嘅财富啊，即是天一半地一半咁咧。咁马杜罗知道中共嘅秘密比洪森多，特别系讲到嗰个毒品嘅制造同埋分销啊。如果你叫马杜罗出嚟做污点证人咧，中共真系瞓唔着觉嘅。无计可施之下，就用所谓嘅国际法嚟到搭美国佬啊。讲到尾就系想美国佬放人，最好就由中共接翻去中国大陆，即是好似陈志咁咧，好过落喺敌人手上啊嘛。呢啲系活生生嘅活口嚟噶。不过美国佬都唔系傻嘅，你同我讲国际法，我叻过你九万几倍啦。中共历来讲嘅法律从来都系双重标准，语无伦次嘅。嗰啲法律全部系冇基础嘅，即系冇 basis 嘅。人哋拘捕你已经系定咗你马杜罗系国际罪犯，亦都唔承认你系委内瑞拉嘅总统。即使拉一个国际嘅罪犯系贩毒嘅罪犯，有乜嘢唔啱呢？你中共咪喺度蹬脚蹬地啦。大家再听下中国呢方面嘅网民系点睇嘅啦。
但官方相关嘅新闻影片喺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亦都受到中国网民嘅嘲讽，网民甚至直接支持美国嘅行动。而类似呢种被称为冲塔嘅情况，从去年底以嚟已经不断出现。2025年12月3日，波兰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中国大陆网民个个都喺抖音平台上留言话好啊。近日喺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位博主发出寻找勇士一齐组队搞暴动嘅贴文，这个呼吁引发了网民个个喺度响应，甚至有国军兵种退役军人要求加入。有博主表示，有40000嘅点赞，13000嘅评论，咁多人企出嚟呼应勇士，这个就系民心所向啊！2025年底，当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打出咗一句：在世界各国嘅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坚决捍卫和平与正义，随时待命。之后只用咗唔到90分钟，评论区就骂声一片，高氏早苗都敢公布财产啦！你哋敢唔敢啊？我代表14亿人民向你哋下战书，谁要是敢鼓动打仗，我就先将佢定点清除。谢谢，发我一支枪，我而家走去机场，保证一个熟人都唔放过。饮酒食肉唔嗌我，打仗又嗌我搏命。对唔住，我手机冇电啊！要知呢啲出格嘅评论唔系出现喺 Twitter， 唔系出现喺 YouTube， 而系喺人民日报自己嘅 App 下边噃。点赞嘅人咧几十万，删都删到手仔都软啦，删唔完。中共国防部抖音号嗰条全民皆兵影片评论区直接变成咗领导子女先上接力赛。有人总结话：过去10年，官媒翻车系偶发事件，而家官媒唔翻车先至系新闻。官媒出丑，抖音冲塔，观众高唱反抗歌曲，呢啲现象嘅密集性出现，讲明民众对中共暴政嘅不满越嚟越接近引爆点啦。
系啊，因为中共啊，历来都系靠方言同暴力嚟到统治中国噶嘛。中国嘅人民，你估佢哋个个傻嘅咩？有一小部分仍然好清醒嘅，知道自己系受紧压迫，不过系无奈咁解嘅咋。咁事情如果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咧，到时可能就会由质变变成量变啦。大规模嘅星火燎原嘅事件一触即发，呢个系个必然，亦都系个宿命。
1月4日，喺马杜罗被捉嘅消息传出嚟之后，一名中国网友在抖音发出了天安门城楼的相片，并且配文说：我匿埋在这里，谁敢捉我？评论区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只要背叛人民就会来捉你。也有人讽刺说：对你不需要捉活口的，一个转地弹就够了，乌龟将头缩起来就安全了。更有网友直接表示支持斩首，首要打击目标。视频人郭君女士表示：现在老百姓冲塔，他其实不是突然变勇敢了， 而是心态真的变了。第一个背景是经济真的撑不下去了，而且还是后生的先撑不住。你去看看招聘平台毕业生就业调查，情况没有改善反而更差。第二个变化是阶层真的是固化，以前很多人忍的是因为觉得我现在苦一点将来还是有机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发现不是你不够努力，是根本没有出路。第三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中共民族主义那一套真的没用了。几年前只要官媒一大节奏，网上边即刻就是一片小粉红五毛在起哄。但最近你再看看同样的话题，下边大量的是冷嘲热讽。这个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变成了自由派，而是民族主义解决不到失业，也解决不到生活。第四，冲突本身其实是一种低风险的反抗方式。中国现在不是没有不满，而是不能够直接讲不满。于是乎大家就用这种方式，不直接闹，就问一句不合时的话。而且很多冲突的留言呢，不是一条两条，是几十万条啊。讲明这个不是个别人的情绪，而是一种群体的共鸣。
讲得啱，讲得有道理，这样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
郭坤认为这种现象对中共体制来讲其实是很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代表中共政权还在说转，但人心已经不拥护它了。当老百姓开始用调侃、反讽、拆台的方式对待官方罪事的时候，官方权威其实已经流失了。
讲得高级啲嘅，就系中共已经跌落咗一个叫做塔西陀陷阱，一个死亡嘅陷阱里面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样喺一个通缩螺旋嘅经济背景底下，人民嘅不满情绪暴增，结果会对中国共产党同埋党魁带嚟啲乜嘢命运呢？下边请听看中国嘅分析同报道。
喺2025年经济螺旋下行。原本可能在这座塔的中层人士呢，竟然滑到底层，没办法摆脱。这种困境亦能够转化为一种积极面。一些有勇气有志向的人，他们决定冲塔。周峰所观察 ,2025 年后期持续出现冲塔效应，一种大冲塔现象。就是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很多人都还在想计要反抗。表面在用各种方式来嘲弄政治制度，嘲弄习近平。这是一种非常明显又隐晦的方式。明显就是大家一看都知道。隐晦就是对于那个监控，包括令到监控的智能机器人都没办法自动检查。比如同习近平每日都制造出一个不同的花名、各种代号等等。周峰所认为，随着民间有更多的不满，大冲塔运动在2026年极具爆发潜力。当老百姓开始用嘲讽官方罪事的时候，不单止是中共政权权威已经在流失了，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权威没了。习近平想要效法毛泽东，将共产皇帝的梦想进行到底。竟然得到了一个花名叫做烂尾皇帝。据习近平的前妻说，习近平这个人很假，一方面想要树立他的所谓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首鼠两端。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共产党和习近平都已经成为了体制内外针对的对象。在海内外早前忽然爆起了土杂潮，里边连尼姑也都意外加入了骂阵。中国大陆三名尼姑在广东省南华寺附近化缘，结果被举报，官方驱赶他们，指称他们是假尼姑。广东韶关官方还发了污蔑他们的影片。三位尼姑事后拍短片反击，咒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人死无葬身之地。在影片中，他们提到在诵经化缘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向其他人要过一分钱，只是讨了几餐饭。他们更加是发誓说，如果我们拿过人家一分钱，我们破戒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直播自尽谢罪。作为代表发言的尼姑指出，中共竟然说他们是假尼姑，但是被认证的真和尚在寺院里面日日在分钱，我们在那里都看到了，所以他们才选择离开寺庙。
为什么我们不在你们的寺院里待？
为什么我们不在你们的院里面踎呢？因为太过邋遢了，真的太过污秽了，我们没办法在那里。你们到现在一句实话都不讲，就这些大王都统治中国将近100年了，你们日日还在这样讲大话， 愚弄自己的老百姓。你咁样做系咪中国嘅悲哀啦？呢个系全世界嘅悲哀啊，系唔系啊？就系、是、你哋共产党嘅呢啲行为，你哋用呢啲咁样嘅偷呃拐骗嘅行为，你哋咁样好唔好啊？你哋到而家统治中国，仲喺度愚弄中国嘅老百姓，我就问下你哋呢啲国家嘅主席，问下你哋呢啲共产党中央嘅所谓嘅呢啲大粒麦，你哋讲呢啲话亏唔亏心啊？折唔折堕啊？你哋做呢啲嘢都唔系亏心嘅问题啊，你哋就应该死无葬身之地啊！据独立评论员杜正披露。中国而家连各种饭局都流传住习嘅暗语笑话。前段时间，一位唔方便透露姓名嘅中共退休老干部评论习同共产党。习刚啱上台嘅时候咧，人们都仲大对佢抱有啲希望。而家都冇人话佢好嘅，都喺处闹佢。大家都盼望住共产党冧档。中国嘅网民，亦包括官员，中意帮习近平起花名，乜嘢包子啊、小红维尼之类。根据之前一个墙内网站泄露嘅资料库。同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起码有2000个咁多，而且仲喺处不断增加，所以中共嘅网管忙到飞起。事实上，习近平权威渐渐失去，经历咗四轮浪潮。第一轮系从佢喺2017年10月嘅十九大上成为党核心，集权成功啦。2018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想话终身掌权开始嘅呢一轮反习潮，由中共红后代同官场内部引领。其实中共当局对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在各级单位中引发怨声载道。第二轮反习潮也是红二代引领的。2020年初，新冠病毒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令到病毒传到世界都是。知名房产大亨任志强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指习近平是一位剥光珠都还要夹硬要当皇帝的小丑。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广传开来，任志强之后就被以贪污腐败的名义判了18碌。但习近平亦都因为咁样名声受损。新公民运动领军人物、法律学者许志永亦喺2020年2月公开发表劝退书，指习近平当局冇处理中美贸易战、香港民主示威以及武汉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嘅能力，并且呼吁习近平主动让位。许志永好快就被捉咗。第三轮反习潮进一步扩散到全社会。疫情三年期间，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嘅清零封控，制造了无尽的人道灾难，形同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2022年10月13号，中国公民彭在洲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出了反习横额，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条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再到2022年11月底爆发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嗌出了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的口号。这些明确点名的反习行动亦宣布了习近平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人设崩塌。第四轮反习潮是习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成功进入了第三任期，亲信全面上位之后。这个时候在官方宣传的定位中，习就是党中央，党即是习。但结果反习和反共到了合流的地步，形成了全民反习反共。这轮反习潮的背景是在当局没有预警解除封控、疫情大爆发造成巨大死亡之后，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外资撤离，企业爆煲不断，失业高涨，民生凋零。当局试图做些安抚民企和欢迎外资的动作，但一边继续迫害人权，搞全民反间谍吓走了外资，一边禁止唱衰经济。近年在中共的官场、官员私底下的交往之中，几乎都是肆无忌惮地嘲弄、讽刺习近平。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学者袁鸿兵教授近日在一个影片节目中表示，以前北京的官场对于习近平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大家都尽量避免去倾到他。但最近北京官场的朋友传达的讯息是，在官员私底下的交往中，几乎都是肆无忌惮在嘲弄、讽刺习近平。习近平的一些很难听的花名都在官员的私底下谈话中不断出现。听讲有些人将这种现象比作文化大革命末期官员对四人帮的嘲弄，甚至有一些中下层的官员在私底下倾偈的时候都表达对习近平的轻蔑，认为习近平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如果由他们来坐上习近平这个位置，他们会做得更好。袁鸿兵认为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单止是习近平反腐断了大家的财路和官路，还因为习近平想要效法毛泽东做共产皇帝，他不准许其他的共产党权贵家族和他分享最高权力。很多红二代家族都被习近平从最高权力的分享中排除出去了。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财和德都不配位，他不能服众。 邓小平想要向中共的官员索要所谓的绝对忠诚，但他所亲自领导主持的几乎所有的工程，无论是经济工程、文化工程亦或是政治工程，最后都是烂尾工程，那又使得邓小平又多了一个花名叫做烂尾皇帝。2023年之后，中共军中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的大批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将领落马，习近平亲自晋升了79名上将，搭低了将近一半，已经成为国际笑话，明眼人都看得清习输到贴地的权威无可挽回。袁隆兵说，习近平亲自培育的习家军涉及重大贪污腐败的问题，对习近平的威信的打击，对他在精神上的打击，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袁隆兵表示，中共现在的官员几乎都是两面人，台政躺平不作为，中共现在的国家治理能力急剧地跟着习近平威信的崩塌而急剧下滑，整个官僚系统都在期待着习近平被清除了，只不过习近平靠着由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特务系统所造成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恐惧来维持他的个人独裁。袁隆兵表示，今年的中国官员如潮，民怒冲天，相互激荡，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使到他自己不单止变成了人民的公敌，甚至亦引起了中共千万官员对他的愤怒，所以习近平的未来必然走向垮台。
还不只是习近平本人，还很可能是连埋中国共产党都垮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人民到时就真的获得彻底的解放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